第五集。戚恒很少在家吃饭，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明慧，而明慧是一个秀外慧中、知书达理的女人，又这么死心塌地地爱着自己的丈夫，所以她一点儿都不介意，还十分体恤丈夫，经常为她的健康担忧。这一次她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好啊，齐恒爽快地答应了。听到少轩要回来，齐恒的心情也变得好好，他想早点回家看周嫂，收拾儿子的房间，看看还有什么遗漏和需要准备的，脸上挂着喜悦的表情。明慧听到启恒说好的时候，真是又惊讶又开心，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电话那头的他已经幸福地笑成了一朵花，好满足的样子。也许当爱填满人心灵的时候，男人的那么一点点安慰和认可，都会令女人高兴好一阵子。下午6:30，白家别墅。白家别墅就像是白家的姓氏一样，一幢全白色的三层方形建筑，线条清晰明朗，使得整个建筑呈现出通透明亮的效果。建筑顶端还是以平面设计的，上面放置了许多鲜花和奇珍的植物，傍晚微风徐徐吹打在这些植物上，叶子随意的飘扬，就像是一个幽静的空中花园，在月光的照耀下美极了。一辆豪华的迈巴赫62驶进了白家大门，启恒从车里走了出来。周嫂和江伯看到启恒回来，都异口同声地叫着，满脸的笑容。启恒点头示意，嘴角也泛着微笑。今天启恒这么早就回来吃饭，连周嫂和江伯两个都格外的高兴，虽然他们心里清楚地知道是因为少爷要回来的关系，但他们也一直在盼望着少爷能早点回家，这样子白家也会温暖热闹不少，让沉静了一年多的白家赶紧复苏吧。明慧泛着甜蜜的笑容，叫唤着丈夫的名字，那一头飘逸的长发，小家碧玉的样子，很美呢。不过她的美和雅兰的美不同，雅兰似乎是更性感，对男人而言更具杀伤力。
少轩的房间都准备好了吗？
启恒坐在紫檀木雕花的东南亚风格长椅上，眼神中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少轩归来的期盼。
一接到少轩的电话，我就立刻让周嫂去准备和打扫了，忙了一个下午呢。
明慧连忙回答着。少轩没有说话，可是喜悦的表情已经挂在脸上。
开饭喽，先生太太，先来吃饭吧。
周嫂摆了好多菜在桌上，味道好香啊，一定很好吃。可是就在这个温馨的时刻，启恒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启恒拿出手机，看着手机上显示的号码，神色不自觉的有些紧张，眉头也皱了起来。启恒起身对明慧使了个手势，示意他要出去接一下电话，随后就匆忙地往花园中走去。明慧似乎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眼神一直跟随着启恒，直到消失在客厅通向花园的门。
兰儿，我今天公司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能来了。
启恒想了想说。
哼，我知道啊，我打电话去公司，挨着说你还在开会，所以我等了半个小时就直接打你手机了，人家想你关心你嘛。哼，
雅兰嗲嗲地说着。哦，幸好艾德帮我拦住了，不愧是我的好秘书。
这两天我都会很忙，因为陈雅柱做了一个详细的策划案，对我们白氏是否能顺利地进军内地很重要。 所以只好委屈你了。等一忙完，我马上过去陪你。
启恒是故作很为难的样子。雅兰在电话里撒娇，嗲嗲地回应着，表示自己没有责怪他的意思，只是想一解相思之苦。明慧有些按捺不住豪气，走到门口张望着，希望能听到点什么。
好了，我接下去还有一个会议，你先这么着，就先这样，我回头再打给你。
启恒急忙地挂着电话。哦，启恒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转过身看见在门口等候的明慧是一脸严肃地看着他。明慧在等启恒的解释，两只眼睛传达着一只详情的信息，可是启恒并没有打算解释或者说是告知，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很镇定地朝饭厅走去了。是公司打来的吗？明慧小心翼翼地试探着。启恒根本就不屑回答，只是停下脚步定睛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传达的意思是女人最好不要问太多。明慧看了启恒有些不悦的表情，只好作罢，不敢再问下去，但是他的心却一下子觉得很慌很乱，一种不好的预感在他脑中蔓延开来。黄眼黎明踏来，另一边12:15许家花园里放着的歌词大意是，那颗不安的心，不安的灵魂啊，在物欲横流的尘世中百转千回，我一直在寻找那个让我不再孤寂不再犹疑的人，那个人是你吗？
飞宇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出发了。
建辉整了整衣服，拿起保时捷卡宴的钥匙叫嚷着。
啊，来了，爸爸，你看我今天漂亮吗？
飞宇微笑地转了一圈，蓝色的裙摆随之飘荡，就像是湛蓝色的海水此起彼伏地波动着，犹如一个海洋里的精灵俏皮可人。建辉很是惊艳，定睛地看着飞宇，他似乎看到了兰儿的影子。
爸爸，人家在问你呢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不好看？那我去换一件好了。
飞宇眨了眨眼睛，吐了吐舌头，刚想转身上楼。
好看，很好看，别换了。
简辉缓过神，走到飞宇面前，正视着他。
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，而且还长得这么灵异动人，以后一定有好多的追求者呢。
建辉调侃地说着。
哎呀，爸爸，人家只是问你好不好看，你说哪里去了？
飞宇羞涩地低下头。
我们快去机场吧，快走，快走了。
飞宇拖着爸爸的手臂，急忙地往外走。
哈哈哈哈哈哈。
建辉开怀地笑着。
嗯，不许笑了，再笑的话我就不理你了。
飞宇瞥了他一眼，随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坐上了车子。这大概是许家这几天来第一次爽朗的笑声了。车子行驶在环外的道路上，差不多开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浦东国际机场了。建辉的心里还是想着雅兰，想着昨晚回家飞宇告诉他飞尘被雅兰带走的事，不禁询问了起来。
飞宇，你妈没说什么？她带飞尘去哪儿了？
建辉侧过头望了望坐在副驾驶的飞宇。
嗯，妈妈没说，只是说带飞尘出去玩几天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
飞宇试探性地问着。妈妈这几天没回家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，这几天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。建辉皱起了眉头，神色是顿时的严肃了起来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女儿的问题。 飞宇是满脸疑惑地看着他，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像极了雅兰，清澈明亮，又如此的迷人。
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懂，等你以后遇见了你喜欢的人，或者说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的。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无奈。
简辉感慨万千地说着。简辉对雅兰一见钟情，当看见雅兰的眼睛就像是着了魔，再也无法主宰自己了。他把自己的心和灵魂都深深地锁在了雅兰那颗不安的心里。只可惜，爱情没有任何咒语可以锁住他，封印他，因为爱是如此执着又微妙的东西。而同一时候，白启恒和明慧也准备着去机场了。
启恒啊，我们早点去吧，我在家都坐不住了呢，我迫不及待的要去机场等着少轩了呢。
明慧催促着。白启恒低下头看着手表，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2:45。
走吧，走吧，我实在等不下去了，别看了。
明慧催促着挽起启恒的手，向大门走去。
老徐，开车。
明慧着急地说。明慧和启恒坐在迈巴赫上，遥望着窗外，看着两边飞速而过的梧桐，心里都在想着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白少轩。浦东国际机场很现代很大，连地下车库都很大。飞宇走在了车库通往场内的通道上，突然想起了有一次他和建辉一起送表姐去英国的时候一件很糗的事。那次他把车停在了地下三层，等回来取车的时候，因为按错了楼层，在地下二层里找了近一个小时，真是找得腿脚发麻，头发昏。幸好后来两个人突然想着，会不会是楼层不对呢，这才恍然大悟。飞宇不禁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，还特意嘱咐建辉说，
爸，你这次可要记牢了，我们这回是停在了 B2。
飞宇心想，我们在房产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，如果被外界知道了，实在是太丢脸了。建辉则尴尬地笑着，挑起眉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
好了啦，鬼丫头。
飞宇对着建辉眨了下眼睛，笑嘻嘻地挽着爸爸的胳膊向电梯里走去。电梯很快就停在了一楼国际到达出口处，这里已经聚满了很多等候的人了，密密麻麻的一片，大家都探头探脑地向里面张望着。飞宇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，撅起了嘴。建辉看这阵势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在这里趟这个浑水了，赶紧四处张望了一下，拉着飞宇到附近的长凳上坐了下来。25141225 45，手机上响起了小奏鸣曲第二乐章的曲调，是建辉的手机在响。建辉随即按下了绿色的通话键。飞宇看着爸爸的脸，由白变红，又由红变青，最后干脆变成了黑色。飞宇心里一震，暗自在心里揣测着，一定是发生什么很严重的事情了。